美联储可能会有些行动，所以呢，市场也做出了一定的反应。但说心里话，其实我们看看这个，可能还只是前奏哈，反应还在后面。道指下跌了0.10%，20,881.48点；纳指上涨0.24%，58.75点；标普指数上涨0.04%，23.73点。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驻纽约记者葛威尔，请他带来关于收盘之后的介绍。你好，葛威尔。
早上，主持人。伴随美联储周三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临近，美股的情绪也是渐趋谨慎。目前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对于周三宣布加息的概率预测继续维持在90%上下。如果说周三加息已经是板上钉钉的话，投资者更关心的是在今天稍后时间，美联储将维持怎样的一个加息节奏。目前呢，包括美银美林和高盛的经济学家都预测，美联储今年可能会完成加息3次。而在个股方面，英特尔隔夜宣布收购以色列的汽车感应器制造商 Mobileye， 作价在153亿美元。隔夜 Mobileye 的股价大涨近30%，英特尔的股价则下跌2.3%左右。MarketWatch 的一篇分析文章就称，过去一年间，科技公司、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工生产商的各种兼并收购不绝于耳。去年呢，通用电气以10亿美元购买 Cruise Automation， 而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也在去年12月的时候宣布将自动驾驶实验室独立出来。主持人。
好，谢谢葛威尔。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欧洲市场，欧洲市场似乎显得非常淡定，我们看到有普遍的微微上涨。英国富时指数上涨0.33%，7367.08；法国 CAC 指数上涨0.13%，4999.60；德国 DAX 指数上涨0.22%，11990.03点。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欧洲站记者王磊，请他介绍一下。你好，王磊。
本周或许是今年以来最不同寻常的一周，影响全球市场的政治和金融政策因素多多，荷兰大选拉开欧洲大选年序幕，英国脱欧随时可能正式启动与欧盟谈判，美联储加息铁板钉钉，英国等其他几个央行也将公布利率决议等等，都让投资者神情专注。从周一整体盘面来看，乐观情绪缭绕，各股指早盘高开高走，盘中虽有小幅调整，最终全线收涨，泛欧绩优300收报1477.61%，涨幅在0.48%。英德法三大股指分别以0.33%、0.22%和0.13%的涨幅收报7367.08、1199.03、4999.60。法国 CAC 40盘中一度上冲破5000点大关。其他方面，苏格兰第一大臣斯特金昨天宣布，将于下周向英国政府正式寻求同意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美首相对此表示非常遗憾，英国政府发言人则回应称，不应该进行第二次独立公投，这将造成国家分裂和对经济发展的干扰。另外，否定了媒体关于有可能周二就会正式启动退欧程序的猜测，表示政府目标是在三月最后一周触发里斯本条约50条。
好，谢谢王磊。说心里话哈，人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真的是非常强的。如果说在两周前或者说三周之前说美联储三月份会加息啊，这事儿大家说这事儿还值得讨论吗？概率还很低吧，对不对？但现在从上周五开始，基本上你去看一看财经类的评论跟宏观有关的基本上都是铁板钉钉，板上钉钉，100%，毫无疑问等等一系列都是这样的用词，是吧？反正明天后天肯定就加息了。现在大家都已经非但适应了加息这件事儿，都开始讨论说他们是接下来会连着加还是就加这一次，因为这可能会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那具体连着加和只加一次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的区别呢？我们今天和嘉宾就来聊一聊。今天到节目当中是钜派集团的许哥。你好，许哥。
你好，你好。
就像我前面在说哈，周末我一翻基本上都说毫无疑问，我心里就存着这么一个疑问啊，当全世界所有人都说这事儿肯定能这样的，真的美联储会在这个明后两天里面会加息吗？
基本上应该是会加，因为上周五的非农数据和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是挡在耶伦面前最后一个障碍。他之前就是说，如果这个数据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那么三月份加息是这个符合时宜的。 那么从这个数据上来看，不仅仅是没有踏的问题，而且是非常的利好。
嗯，
非农是23.5万人，预期是20万人。
嗯，
而且它预期的这个数字也是升了两次，调了两次，看到小非农这个数据之后再往上调，调到20万，结果还是比20万更好一点。
嗯，
然后失业率是4.7，原来4.8，所以未来的一个问题不是明天或者后天升不升息，
嗯，
而是6月份升不升息。因为现在6月份的升息的
概率已经在100%了，是吧？
到了100%没有，到了50%以上。六月份，三月份是93%，接近于100%。
嗯，
六月份之前的概率非常低。我们知道2个礼拜之前，三月份的升息概率只有20%。
对
啊。那么现在，六月份的升息概率已经到了50%以上，因为我们知道，美元升息有个规律，就是说它升息之前一般概率是超过60%，
对，
60%以上。
对，我们以前讲过。
对，好，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三月，那么后面6月，
嗯，
再后面可能9月。那高盛的之前的一个观点是，今年应该是三次是3月、9月和12月。上周五一看那个数据不对了，
嗯，
马上改了。那未来的升息是3月、6月和9月，369。
那这有什么区别呢？
那当然了，它当中的频度，因为本来来说，如果美联储升一次息之后，它当中6个月的观察期，看看整个市场的反应，这是一种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
嗯，
如果369，那
就强硬是吧？
当然也不是一个连续啊，真正的连续应该是一个半月，因为它一个半月是开一次会，美联储是利率会议是一个半月，一年是8次会。
对。对。
那么它相当于两次会议当中就决定一次升息，这个频度比之前的市场的预期要高很多，啊，那么对市场的整个冲击会来得大很多。所以现在市场的观点或者说焦点已经从三月升息转移到第一个，今年升几次，啊，年初的时候说升两次，那么到了三月份的时候，现在是说3次，很多投行都觉得3次，那未来可能是4次。
那
这个市场的情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从94年的情况和99年两轮大的升息周期来看，一年6次到7次是很正常的一次，这是升息的频率。所以，是3次还是4次，或者是不是连续升息，这个对未来的整个全球市场或者美国的股票市场、那个债券市场，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在观察这些数据的时候，也可以多去了解一些高频的数据，比如说本周我们会看到那个美国的恐怖数据，零售数据，因为美国的零售就消费占到 GDP 的1/3以上，那么零售如果起来的话，说明美国经济不仅是每个人都有活干，第二个这个消费信心有所上升，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就是薪资，这一次非农出来有一个瑕疵，就是钱涨得不够多。市场认为它
不够多就成瑕疵了。
对，工资涨的市场认为环比就比上个月应该是多0.3，结果说出来0.2。
嗯，
当然它的年化就年率其实是蛮高的，2.8。
嗯，
2.8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我们说英国经济非常好，为什么它的这个薪资增长是2.8？啊，所以2.8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如果下一次的薪资增长能够符合市场预期，也是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的话，今年可能不仅仅是3次。可能会有4次，市场都会在非常快速的一个变化，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大家存在一种心理上的180度的转弯啊？在年初的时候，就我们还说三月份加息低于20%这个概率的时候，大家就觉得特朗普上台出那么多各种各样的政策，对不对？有些很肆意，有些很任性，一定会很乱，一定会出各种各样的幺蛾子，所以当时可能会对说加息2次，别3次，2次都已经很好了，是这样的预期。现在是不是已经完全改变过来说，肯定没问题，一切都变得好好，真的好好的吗？
这个还得感谢奥巴马执政的时期，因为现在的数据说实话还是因为奥巴马执政
下的，
对吧？另外一个，我们从耶伦的急吼吼的那个态度上来看，因为他升息之前2周是静默期，他不能讲任何话，但最后一次讲话的时候，这个态度在美联储任何历届的一个主席当中也很少看到，就是说啊，我们三月份，只要是经济数据不是特别差，是适宜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因为他们接触到的数据肯定比我们要多，他们看到的东西比我们要多，所以目前整个美国经济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局面。
所以在这么好的情况下，如果按照现状，大家的预计是，比如说3次。甚至有可能到4次，
是是，
而且频率可能是369啊，有些频次会更加快。当然，其实年初的隐忧应该还是在的，因为特朗普政府会不断推出有那些政策，尤其是那些大的政策，花钱多的立竿见影不一定快的那些政策，其实还没有慢慢的落地。
他的政策的可预期性是历届总统当中最低的，
嗯，
未来他不知道他在干嘛。 当然我们讲到三幺五的话，全球市场另外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美国的债务上限。这个在过去的历次债务上限到期点的时候都会引起市场的比较大的一个动荡。那么美国债务上限我们讨论的比较少，但它对市场的影响会比较大。那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司法、立法和行政。美国总统相当于行政的大总管。
对，
但他一方面是税收赚钱，一方面也会花钱啊，但是他的那个花钱的额度呢受到制约的，就立法机构的一个分支，就是国会。
国会对，要批的。
对，就好比是夫妻两个人，一个男人在外面赚钱，但他用的钱是
老婆给
的卡，可能给一个卡，还是一个附属卡，主卡在老婆那边。那么每一次老婆就是说，我给你这个额度，你在这个额度当中，你不要来跟我讲，你自己去用。但超过这个额度，那对不起，你不能再用了。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到了这个额度的上限了，而且3月15号要再讨论，就明天可能要再讨论。如果他不把那个额度放开的话，理论上来讲，美国会造成违约，他的公务员的工资就不能发了。因为他，当时限定的这个额度，就这个副卡的额度是18.9万亿美元，那么现在实际情况19.85万亿，
就已经超了，
所以到了那个点，那么除非国会说，哦，可以，我再帮你提到20万亿或者21万亿，那 OK 了，那后续就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说我坚持不提，那就会造成他技术上的一个债务违约。
我记得之前奥巴马政府遇到过这样的窘境啊，
对，
就是一下子说政府没钱了，然后公务员能不上班的都不上班，能不办事都不办事，除了少量的警察和必须在的治安的部门在的时候，当时一下子就整个就是，尤其是留学生去办美国签证啊等等一系列就遇到问题，没人上班
了。是这个事情发生在2013年，我记得当时有些人到那个美国旅游去黄石公园，
对，公园关门了，
关门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呢，解决肯定会解决，那不可能不解决，不解决的话影响非常大，包括美国可能评级会下降等等，因为它违约了嘛。
对，
但无非是可能两党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博弈
啊，会争论一下。
对，我对这个事情你要给我什么好处，那么这个可能这个事情就过了。历次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我们最近要关注这个事件，它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拉回来讲。第一个，如果说它不能够通过，首先会造成美元的这个汇率，美元有一个贬值的可能。最近我们可以看到美元的升息事件炒得沸沸扬扬，美国经济也非常好，但美元指数在下跌。为什么？那一个当然了，大家可能已经消化了这个升息的事实，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因为债务上限的一个问题对它一个困扰。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股票市场，美股其实现在价格已经是很高了，那它经不起风吹草动。如果说债务问题处理不好，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动荡。第三个，美债啊，十年期美债我们看到它的收益率也开始出现一个上扬，整个市场就是处于一个风险的机制当中了。因为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避险的情绪会上扬。
就是所有东西都在向上走，但是所以大家内心都会觉得稍微有点悬。
对
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稻草会掉下来。那债务上限这件事儿，实际上只要过了一夜之后，基本上也就能续就续，不续就会出事儿。
它会有很多技术性的处理，比如说它会延长那个讨论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新债不能再发了，你不能再抄了。那怎么办呢？你到期的那个还掉之后呢，你一个是不能借，第一种，第二种你能借，但是不要超过那个线。你还掉不是这个债下降了吗？那你再借的话，你不要超过当时的那条红线也可以，这是一个通融的一个
中间折中的方法。
但最终要解决这个问题，债务上限必须是提高，但这一次呢可能会有一些博弈，因为大家知道那个特朗普未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基建的财政的一个刺激计划，所以这个对国会来说也是比较害怕的一个事儿。万一通过了，你后面的那个可能会有点问题，
对，就会更乱来了哈。
对，
对，前面我还在问呢，我说是特朗普特别能花钱把这些钱给花光的吗？
其实是应该说奥巴马特别能花钱。他这个当时上任的时候，美国的债务上限是10.6万亿，结果到了2015年，就大概过2015年大概过六年，2015年11月已经到了18.9万亿，就是翻倍了。翻倍了，因为
还挺能花。
民主党基本上在美国就代表了一些穷人的利益，所以他会在福利方面有很多的给予，比如说医疗啊等等啊，所以会造成他的整个赤字、债务上限、 在这个任期当中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
明白了，钱呢不是特朗普花，但是现在的债务上限这个事儿呢遇到他了啊，所以我就刚才还在跟徐哥开玩笑说，且看总统会不会发推特来骂人，就知道这事儿他会不会生气了。好，我们来了解一下隔夜美股的异动的情况，关注一下异动美股榜。移动美股榜当中，基础材料、公共事业、科技、金融服务这些都排名靠前。在个股方面，应用软件涨幅靠前，过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它。然后生物科技、工业技术等等。这是英特尔芯片半导体啊，这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哈 ，Intel Inside。然后是不是因为它前面我们格外说到那条消息，它收购了一个？无线智能驾驶的一个公司，
对 ，Mobileye 啊，嗯，那么其实应该是讲那个股票，那个股票的话呢，它主要是做什么呢？无人驾驶当中的一个图形处理，它是无人驾驶当中的关键技术的掌握者，隔夜它是涨了30%，原因这就在于英特尔把它买了，
已经买了。
把它买下来，他已经宣布了这个事实。
153亿。
对，他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无人驾驶当中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它的那个图形，它拍下来那个传感器的图形，那么对这个图形进行一个处理，一个就是不规则的，比如人、小动物或突然之间出现的那个树枝啊，这个水潭的倒影啊等等，这一个图形的一个处理，它能够分辨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做出一个决策的一个行为。
Okay.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路标。路牌、限速、预警，这个方面的一个处理，
也要进行识别。
对，
就前方有摄像头，它得让车子慢下来。
慢下来。那么这两块的话呢，它在整个领域当中的技术呢，是非常的领先。那么英特尔呢，其实我们看到去年它的股价也只有涨了8%几，在芯片当中它是一个异类，因为去年的整个芯片行业都涨得非常好，像英伟达的话涨了200%。
对，
原因在于它面临很多的挑战，比如说之前的话，微软。用的系统当中的用的那个芯片是
主要是，
那么现在可能两个公司要分道扬镳，
对
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未来对于芯片行业当中有很多的挑战的领域，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啊等等，但是汽车这个领域，无人驾驶这个领域是一个制高点，已经开始慢慢已经商业化了。所以之前的话呢，其实每个芯片公司像高通啊、英特尔还有英伟达，这三家是像三国并立一样的。当然，那个英伟达是做的最好，比如特斯拉里面17寸的大屏幕里面的图形处理器就是它的，还有 Java 的 PX2 的这个系统也是它的。那么，如果说英特尔跟这家公司联手，它可以做到软硬件的通吃。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当然，尽管英特尔的这个股价隔夜有点下跌，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两个公司合在一起，因为也是非常大的公司，它的整合会有一定的难度。但对于整个我们看到未来在更长一段时间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因为唯一一家软件和硬件能够组合在一起，在无人驾驶这个领域，
一统天下了。那也就是说，在未来，其实无人驾驶一定会是成为一个主流的研究方向，只等待这些巨头们融合出一个全新的产品，
比较安全的一个技术。这肯定是一个方向。
对，以后就是说人类啊，必须就是穿的或者长得还得规整一点哈。万一长得体型特别奇怪，或者这个穿戴特别奇怪，汽车认不到你，咣当把你给撞了，你也只能怪自己。好，我们先了解到这里，我们请李欣给我们来介绍一组全新的欧美公司的资讯，好吗？李欣。
好的，那以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公司方面的消息。那野村证券呢，在周一表示，苹果公司在敲定具有 OLED 显示屏的特别款 iPhone 的细节和定价方面，已经落后于原定的时间表了。那苹果呢，通常是在2月或3月啊，分别敲定新款 iPhone 的细节和定价，但目前呢，还没有针对 iPhone 8敲定这些细节。那野村预期呢 ，iPhone 8的生产将比原定的计划晚一个月左右。但估计延迟不会对 iPhone 8的销售产生太大的影响。预期呢，这款手机将在今年的稍后发货4000万到6000万部，平均的售价大约是在$1000。我们继续看其他方面啊。亿万富豪投资者、免费担任特朗普顾问的伊坎在周一透露说，他斥资1910万美元购买了372324股康宝莱的股票。买入的时候呢，正是这个股票的股价跌到了2个月的低点。 伊卡目前是康宝莱最大的股东，持股数已经到达了2290万股，比例达到24.6%。另一位知名的投资者基金大佬埃克曼则表示，他已经投入10亿美元压住康宝莱股价下跌，并将该公司称作金字塔式的传销骗局。另外，周一呢，雅虎宣布无线运营商 Verizon 呢收购雅虎案后的领导层的安排，梅耶尔将会辞去雅虎 CEO 还有董事会的职务，他将获得大约2300万美元的离职金。雅虎的新任 CEO 将是麦金纳尼。2012年加入公司之前，他曾担任互联网巨头 IAC 的首席财务官，而集团的副总裁威尔曼将接替首席财务官高德曼的职位，而高德曼会在收购案结束之后辞职。雅虎呢正在鼓励股东投票支持将公司互联网业务是以44.8亿美元出售给无线运营商 Verizon。 交易完成之后呢，公司呢将会改名，并且继续持有阿里巴巴以及雅虎日本的股权。凤凰新媒体发布了截至12月31号的2016财年的第四季度还有全年未经审计的财报。这份报告显示呢，凤凰新媒体第四季度的总营收是人民币4.119亿，低于去年同期的4.308亿，净利润人民币3980万，比去年同期的4110万也是下滑了3%。另外呢，一财网报道呢，外界一直预测2017年将会成为新金融行业的上市大年。据了解呢，拍拍贷和趣店已经分别在春节前后向纽约证券交易所递交了上市申请。另外呢，还有一家正在筹备的上市的 P2P 公司，同样也把目标锁定了在纽交所。按照在美上市的流程，这两家公司还需要同时向美国证监会啊抄送报表还有相关的信息，提出上市申请。而相比交易所，美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才是能否顺利上市的关键。好，公司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些。以下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美股放大镜。
美股放大镜，我们来看一看，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陌陌啊，这其实就是一个 APP 的应用软件哈，直播网红概念，让它上涨了1.95%。
很多人都对陌陌不是特别陌生，阎王也用过是吗？
没有听说过。嗯，
是一个交易。
但是陌陌总是说，说完之后大家都带着一丝这个不动声色的微笑啊。交友软件，交友软件，
交友软件。嗯。然后它的最新的这个财季的报表呢，让人眼睛一亮。同比
挣钱了，
是524营收。那么其中的、
很挣钱的就是
对对对，这个500%只能发生在中国这个神奇的大陆上。那么这个背后当中占到大头的，就是它的直播占到80%左右，80%哦，而且你去看它是实实在增长，一季度的时候大概占到30%，2季度是60%，3季度是70%，4季度是80%。那么再上去的话可能性就不大了，因为这个
接近满了，
80分考90分就比较难一点。那么所以直播是它异军突起的一个主要原因。陌陌的话呢，它在不是所有直播行业它都是会有那么好的待遇，原因就在于本身它的这个知名度比较高一点，它的宣传成本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点，不像一个新的平台它要做很多的广告，像一般年轻人提到陌陌大家都听到过或者是吧，
都知道他是干嘛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他的既有的客户群体，他之前可能几年下来的既有客户群体，特别是适合于做直播的，他们愿意去听，愿意去看。现在的很多的电商或者说社交平台，它的获客成本非常高。比如说我们讲到淘宝，但淘宝不是一个社交，淘宝和京东它的获客成本现在新客户大概有100块钱一个人，所以它的获客成本非常高。相对来说陌陌的获客成本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点。那么这个直播的这个兴起之后呢，其实它也是让自己定位产生一定的变化。之前的话它其实是 follow 就跟随着这个腾讯，像微信啊 QQ 啊，无非是一个网上交友的一个软件。
对，
那么现在的话呢，它基本上走另外一条路了，走到一个直播的道路，而且通过直播的话呢，它吸引新的客户的这个手段呢又多了一点。那么我们看到四季度它的活跃用户是8110万，同比增长16%左右。而且每个人在直播上面花的时间比过去多了10%，所以这个对它的整个经营发展也是会比较好一点。我们刚才讲到，其实在中国的话，直播是一个比较奇异的现象，它的这个增长速度非常快。那么我个人认为它的原因在于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手机的一个变化， 过去的手机其实是后置的，就往外看的，我们看拍一个场景，但现在的话其实有前置的，就可以拍到自己，
对，
就由外转到自己，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个表现，特别是现在新一代人，他喜欢展现自己的个性，在镜头面前说一些什么东西啊，表演一些什么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呢，他以前的话是在 PC 上面的，就在固定的终端上面，那现在是手机方面的话，它的场景可以 N 多，就增加了很多了，所以这个也是推动了中国直播的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直播整个商业模式或者它的机制也是蛮有趣的，它是一个打赏，打赏的话呢，就而且即时的反应，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主播还蛮好，那我送一朵花，然后那主播可能就冲你笑一笑，这个即时的一个反应。
这事儿好像我们曾经说过，就是东方的习惯里好像就是，比如说我在直播，你送我一朵花，我跟你笑一笑，或者我跟你问声好，我们双方都没觉得这什么，就是你也觉得挺正常，我也觉得挺正常。好像在西方呢，就是为什么网红啊，就是外国人有网红，但是就不挣钱，为什么？就是西方会觉得说我给你送朵花，为啥呀？对不对？然后你是说你给我送朵花，凭什么呀？
就会搞得比较复杂。
是的，
对，所以这个方面呢，也会促进了这个整个网红经济或者说直播经济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看一组数据啊，整个看直播的人当中，一线城市的人数占到11%，二线和三线还不包括四线，占到34%，可能到四线五线会更比例会更多一点啊。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观看的人他的时间点集中在什么段呢？在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4点。
那就看电视的时间，
对，就凌晨的10点，这个还不是看电视的，就是越是深夜可能看的人越多啊。那么这个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很多的人，他其实没有一个通往外界的，比如说比较闪光的一些地方的一个窗口。那么直播这个东西呢，恰恰是提供了这一方面的一个需求。另外呢，其实很多人都其实是蛮寂寞的。我记得那个《断背山》这个电影当中，男主角说过一句话，他说很多晚上失眠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比较寂寞，所以会失眠啊。所以这种直播的经济其实解决了一些这个现实当中的一些需求。所以它的这个发展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快一点。当然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这一块的领域发展的实在太快了，现在大概全国的这个直播的平台有300多个。那么从分投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现在对直播的这个投资的金额在逐步的收敛，因为也是看到了一个泡沫的一个比较大，但是它的整个市场真的是非常大。我们看到去年6月份的时候，凡是上网的人大概有46%的人会看过直播。那么去年的整个一年的整个经济大概18亿美元，到了2020年的话，目前预测会到160亿美元的，非常非常大。当然我们去投直播这个领域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会有一些泡沫，万一投进去有风险怎么办？那么另外一条思路可以去投直播背后的技术支持的那些公司。
对，比如说技术总归要，
对，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这一次迅雷的那个股价也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发展，那么它背后也就是对于直播这个领域的一些技术的解决，比如说延迟啊、延时啊，或者说网络不是特别好啊、会卡啊，那么它通过一些技术来把这个东西解决了，所以它的整个增值服务占到它主营收入的第二名，也是增长得非常快。那么还有一些提供带宽啊、这个无线资源啊这些公司，我们也可以去多关注一些。
对。因为上一次我们第一财经的公众号让我做直播，在几个平台当中挑，我说干嘛挑这个平台，说这个平台技术好，因为上我后来试一下，果然就是它自带修图功能。
对，
咱俩这里
不用化妆，
哇，
太漂亮了，
对，眼神是眼神，嘴唇是嘴唇的哈，
打赏就比较多一点。
对，可惜打赏还不多哈，下次直播的时候大家来关注一下。 OK， 好，那个我们再去一下广告，稍后您将看到以下内容。
节目由上海你我贷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越懂得欣赏，越被人们欣赏。
越懂。
懂得放下，
越收获的更多。从仰视到平视，
从精彩到多彩，
商业大有可观，
商业大有可观，
生活小意精彩，
敬请关注
每周日晚8点
第一财经，
我的穿上人生。
本节目由上海你我贷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老凤祥。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商品市场啊。国际油价呢在13号是下跌的，向四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0.09美元，收在每桶是48.4美元。而投资者避险心理也助推了13号黄金的期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四月黄金期价比前一交易日上涨了1.7美元，收在每盎司1203.1美元。而五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上涨了0.049美元，收在每盎司16.972美元。四月交割的白金期货价格上涨了3美元，是收在每盎司941.2美元。另外呢，彭博报道，高盛集团没有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上周创出8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而动摇对原材料市场的信心啊。他们坚持的观点是在3月12号的报告中称，供应吃紧将在今年稍晚时候推升价格，因此维持了对这个行业的正面展望。分析师建议投资者应当做多或维持 WTI 与同的这个多头仓位，并重申他们对这两种商品第二季度的价格预测远高于目前的水平。而高盛维持了美国原油第二季度每桶57.5美元价格的预测不变，而且届时预计呢，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价将在每吨6200美元，而目前的原油和铜价分别报在48和5700美元。另外，高盛表示说，由于中国的冬季减产将会造成全球铝产量年化减少400万吨，受此影响呢，今明两年全球铝市场将由供应过剩转为少量的供应短缺。高盛认为，供应缺口再加上炼铝所用的上游这个物价的价格上涨，将会造成整个产业的利润高于预期，因此呢，调高了3个月、6个月、9个月的价格预期，分别达到1942美元、2000美元、2100美元每吨，而实际现在的这个期铝的价格是在1877美元每吨左右。另外，汇率方面呢，美元对多数的主要货币汇率13号是下跌的。截至纽约汇市尾市，欧元对1.0658美元，一英镑对1.2235美元，一澳元兑换0.7578美元，一美元兑换114.8日元。好了啊，市场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些。
好，李欣，那我们再了解一下联储加息对黄金，我觉得这个影响其实是很直接的哈。那徐先生，您觉得接下来黄金是已经消化了这一次美联储加息的这个跌势呢，还是说接下来如果六月九月还有频繁加息，那对黄金是不是价格有打压？
其实无论黄金外汇还是有
都联动，
当中中间一根轴就是近期的美元的一个升息。那我们刚才讲了，现在对美元的升息的担心是不是连续升息？
对。
那现在黄金的价格一个下跌，现在到1200左右，我个人认为已经部分反映了对于连续加息的一个担心
啊，已经把连续都得考虑进去。
对，连续加息的，就原来是3月份、9月份、12月份的嘛，现在3、6、9，这个已经算连续了。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有点影响的。但是对黄金来说，我个人认为，当然他现在还没跌到底，可能1200都得打穿。但是中期来看，它还是会有一个上涨的潜力的。原因在于，一个我们看到央行，俄罗斯央行一直在买黄金。1月份的时候，它又增加了100万盎司的一个黄金。如果按这个数率的话，相当于全球年产量的10%，它是买进。另外一个，我们
他在抄底。
对，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德国把所有在美国的黄金都会运回到他的本土，因为他也在做准备。万一这个欧元区出什么事儿，
分开，
万一那个欧元不用了怎么办？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在做一个过冬的一个准备。另外一个，我们3月份、4月份看到这个大选的一个情况，也会 让黄金市场会受到一定的支持。一方面，我们黄金的价格可能已经消化了连续升息的一个利空；另一方面，那些对黄金利好的事件在慢慢发酵。
对，
所以现在可能下跌，但跌到一定程度，它还会再回上去。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嗯，所以就说接近底部，就像本周说的这个荷兰的大选啊，法国的大选啊，而且一旦极右翼上台之后，他还会说要这个公投啊，那个公投啊，那个时候对黄金这种避险的情绪肯定是有利好的。
对对，就利空出的多一点，现在利好慢慢再出，
积累着，
对，
然后就来。好，那么对原油方面呢？
原油的话，我个人认为，我们从大的方向去看，小的方向，比如说欧佩克的这个减产啊，美元的强还是弱啊，我大的方向，我个人觉得全球的经济、海外的经济、美国、欧洲都是在复苏，包括日本，所以整体对原油的需求会增加。第二个，美国现在10000亿的基建的项目，如果慢慢实现的话，对于原油的市场也是一个极大的需求。
嗯，
所以原油会跌，因为之前的这个多头的头寸实在太大了。但洗完这一波之后，我个人认为它还会上涨，当然不会很夸张，可能就50到55左右，这个定价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
但是实际上，美国页岩油这个方面还是有一点釜底抽薪哈，因为美国自己搞基建，原油市场他觉得啊，你们这边价格上来，他就自个儿拼命产油，而且还能自产自销，那这样不是对欧佩克很大打击吗？
会有，是偷油的老鼠一样，别人在存油，他就慢慢的偷，
拼命挖。
对，当然这个当中会有影响，但是整个大局上来看，整个全球今年对于油的这个需求可能会超过它的一个增产的一个幅度。另外一个，其实现在这个欧佩克跟美国的页岩油的生产商也是在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它不会让它放任它去生产那么多。
那再说一下美元的走势吧，美元是走到了一个上升通道吗？
美元现在在调整，原因在于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元要升息，所以这个事实已经出来了，那么反而是要抛。第二个，我们刚才讲到美国的债务上限可能对市场有个扰动，大家可能会有点担心，
就短期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跌下来之后，美国现在一个方面在升息，另外一个方面它在减表，就把资产负债表再减低。但欧洲现在还在做 QE， 日本还是维持不变，所以相对来说，美元对全世界的资金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个人认为它还是会涨，还是往上走，还是会升值。
那是一个长期的、中长期的过程。
中长期的一个过程，短期它会调整，调整完了之后就会往上走。
OK， 好的，那我们时间关系，这个欧美相关的内容就关注到。